现在是2026年，其实人类的专注力基本上大概连鲸鱼都不如了。你要知道，现在划过一支短影音只需要15秒。
真的，大家的耐心大概也就这15秒了。
对啊，那如果你现在是一本顶尖商业与生活风格杂志的主事者，你要砸下大笔预算还有时间去产出一篇字数高达5000字的传统市场肉摊人物志。
哇，这个企划案如果丢给研算法去评估，他大概会立刻建议董事会把你开除吧？
绝对是直接开除，因为你从纯粹的商业投资报酬率来看，这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但这就是为什么 Market Vogue 坚持要做这件看似毫无效率的蠢事。既然大数据觉得这是一场灾难，那我们今天这场吧台前的深部对谈就来彻底解剖一下这场灾难的迷人体质。
没错，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台南东菜市的郑家肉站。
其实当你翻开这篇5000字的史诗专题时，你会立刻意识到一件事，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是一块单纯的猪肉。
不然是什么？
如果一座传统市场是这座城市的胃，那么穿梭在里面日复一日守护着摊位的职人，其实就是流动在其中的血肉。我们在探讨的是一个在这个失去耐心的时间里濒危的词汇，定力。
定力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现在正戴着耳机，心里可能在纳闷说，不就是一块传统市场的猪肉吗？有必要搞得这么生冷高深吗？
真的，大家对菜市场的印象通常是很接地气的。
对，所以我请你先把那些关于菜市场的刻板印象全部清空，我们今天得像那个地质学家一样往下挖探这座市场的底层逻辑。
也就是说，要理解郑家肉站那种近乎偏执甚至有点不近人情的精准度，你必须先搞懂东菜市的地层学。
没错，地层学，这地方的历史纹理厚度是非常惊人的。
确实，东菜市创立于1908年，但真正决定它百年命运的其实是它的地理坐标。
哦，怎么说？
它是坐落在台南地势最高的丘陵。在清领跟日治时期，这座小丘陵就是整座城市的权力总枢。
也就是说，州厅官署啊，达官显要的宅地全都围绕在这个制高点周围。
没错，所以从东菜市开张的第一天单起，这里的基因就是不折不扣的好野人菜市场。
哇，好野人菜市场，如果你把这个从商业策略的角度来拆解，这等同于一个品牌在创立的第一天就直接把旗舰店开在精品大道的最高端呢。
非常精准的比喻。
因为你的目标客群直接锁死了你的产品规格嘛。当时住在旧岭之上的都是府城最顶尖的士绅跟高阶官僚。
对，你试着想象一下那些人的消费心理。对他们而言，餐桌上端出来的一块猪肉绝对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蛋白质补充品。
那是一场晚宴的脸面吧？
没错，那是整座宅体生活秩序的具象化。那群金字塔顶端的客群对细节的敏锐度是极高的。
我懂，你今天要是端出一块肉质松散或者带有一点点腥味的刺激品，他们吃一口就尝得出来。
对，而且他们会将这个视为一种对他们身份的冒犯跟失礼。所以郑家肉站的第一代在进驻这个高压环境的时候，立刻就确立了一个百年无法撼动的家训：
高品质不溢价。
对，高品质不溢价。
可是传统市场的本质不就是那种讨价还价的交际舞吗？郑家等于直接把这个行为抹除了。
因为你不能拿次级品去糊弄那些对所有细节都有极致标准的顶层阶级啊。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残酷但有效的商业滤镜，就是我只提供最高规格的纯粹，而你也清楚你买到的每一块钱买到的是什么等级的保证。
是的，这种无法被稀释的贵气基因一旦写进了品牌的 DNA 里面，就注定他们不可能走平庸的路。
不过有趣的地方在于，拥有百年不变的基因并不代表他们是一群拒绝进化的老顽固。
完全不是，事实上正是这份对极致品质的死守，在30年前引发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商业背叛。
商业背叛听起来很戏剧化。
你回想一下1990年代的台湾传统市场氛围，那是一个绝对狂热的温体信仰时代。
哦，对，温体猪肉， 婆婆妈妈们走到肉摊前买肉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伸出手指头，
没错，去按压那个挂在常温下的温体猪肉，凭着肉质的回弹程度、表面的粘度，去完成对新鲜这两个字的终极确认。
等一下，如果我们从现代物理或者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根本是一场微生物繁殖的温床派对耶。
确实是这样，但在当时那就是铁律啊。所以我们把时间推回1990年代。当郑家肉站的第三代店主郑志贤突然在市场正中央架起了一座闪烁着白光的全低温不锈钢冷藏展示柜的时候，
哇，你可以想象那在商业推演上有多么致命吗？
绝对是震撼弹。把肉关进玻璃柜里，等于直接剥夺客人用手触摸的权利，这在当年等同于商业自杀。你这是在挑战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长民迷信呢。
当时整个市场的确都在背后笑他疯了，隔着那层玻璃，郑家仿佛切断了传统市场最引以为傲的人情味还有触觉验证。
那老客人买单吗？
刚开始真的有许多几十年的老主顾气到转头就走，他们觉得这家店变了，变得高傲不近人情。
但其实郑老板对抗的根本不是同业的嘲笑，他对抗的是热力学。
热力学？
对啊，物理法则是很神奇的，肉品只要以离开摄氏四度的最佳恒温区，细胞结构就立刻开始崩解。
特别是在南台湾闹动辄飙破35度的残酷高温下。
没错，早上现宰送来的肉到了中午早就开始质变了，蛋白质变性、肌红蛋白氧化、颜色和弹性的改变都在宣告鲜味的流失。
所以郑老板其实是看透了这点，他知道要守住给客人最好的这个家训，他就必须跟藏民迷信全面开战。
这真的是一场极其孤独的豪赌。
不过时间是最诚实的裁判，当夏天的热浪全面袭来的时候，整个东菜市其他摊位的肉都开始因为高温散发异味，甚至变色出水。
那画面其实蛮可怕的。
对，但那个时候只有郑家那座冰冷不锈钢柜里的肉依然保持着清晨刚送来时那种鲜红饱满的完美状态。
所以那座曾经被视为异类的不锈钢展示柜反而隔绝了市场的灰尘跟高温，牢牢封存了肉质的鲜美。
没错，它最终在东菜市里筑起了一道最坚不可摧取的信任结界。
好，那冰箱的温控问题解决了，但现实一点来看，硬体的革命说穿了就是资本的堆叠嘛。
只要有钱谁都能买。
对啊，砸钱买一台高级冰柜谁不会？为什么其他摊商不能直接复制一套相同的硬体把流失的客人抢回来？
因为冷链硬体只是最基础的防护罩，郑家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在软体上的极致实力。
软体？你是指刀工吗？没错，也就是那把刀的微观解剖学，还有那些无法被复制的人情洞察。
这份专题里面提到的纤维定向切割完全是策略思维在砧板上的终极展现。
哦，怎么说？
我们以梅花肉为例好了，它的脂肪分布是那种不规则的大理石纹理，对吧？郑老板在下刀的瞬间脑袋里其实已经预判了这块肉15分钟后在你家瓦斯炉上的终点。
哇，他连这都算进去了。
对，为了保证肉片在短短30秒的高温爆炒之后依然保持滑嫩，他的每一刀都必须精准切断那些强韧的结缔组织。
如果不这么做会怎样？
高温一逼，蛋为止瞬间剧烈收缩，把水分全部挤压出来，那你盘子里的那块肉就会缩成一条难以咀嚼的橡皮筋。
天哪，这真的是微观解剖学，职人的每一刀都在为食材预先排除在餐桌上可能遭遇的灾难。
是的，
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体贴其实展现在他们处理软骨排的手法上。资料里有详细记录，郑家会耐心地把软骨周围的淋巴线和筋膜全部剔除干净。
你知道传统市场的摊商看到这个动作心里绝对是在滴血吗？
为什么？
把这些附属物修掉，重量就轻了啊，重量轻了你卖出的价格就低了，这在商业上叫做自砍利润。
哇，原来如此。
他们每天为了剔除这些影响口感的杂质，等于凭空蒸发掉2重的营业额，而且还极度耗费时间成本。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残酷，就是你带回家的每一公克都必须对得起你的钱。
这真的需要极大的定力。 但如果只有冰冷的刀工与残酷的纯净度计算，这家店就只是一家冷酷的生鲜超市而已。
那还缺了什么？
这篇专题里最触动我的，其实是老板娘在柜台后面进行的心理谘商。
心理谘商在肉摊？
对，在正家肉站，你听不到传统市场那种洪亮粗犷的叫卖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温柔，仿佛在整间里的低语。
这画面感很强烈。
当你走到摊位前，说你想炖锅汤给长辈喝，老板娘会像医师问诊一样看着你。她会问你长辈今年几岁，牙口好不好，最近肠胃敏不敏感。
她甚至会将当天的湿度与节气流动都纳入考量，对吧？
没错。
但我如果站在商业坪效和时间成本的立场来看，花十分钟去分析一个阿嬷的肠胃蠕动，只为了卖出一包150块的猪肉，这简直是毫无效率可言呢！这样做生意，现金流怎么撑得住？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无可取代的顾客终身价值啊！
也是，这粘着度太高了。
在这个凡事讲求自动化、去人化的 AI 时代，这种人对人的深度洞察，其实比任何昂贵的补汤都更能疗愈人心。
嗯，老板娘开给你的不是药方，而是一块为你量身定做的软骨牌。
没错，当你带着这包肉回家，你带走的其实是一份被彻底理解的安心感。这种情感羁绊是任何演算法和冷链物流都无法计算跟取代的。
所以硬体的高强加上软体的粘着度构成了正家的无敌护城河。不过我们还必须把视角再推进一层。
还能推进？
对，他们对极致的追求并不仅限于生肉，更延伸到了时间的魔法。这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微收成技术
哦，也就是台南版的 charcuterie 熟食加工的艺术。
对，专题里特别探讨了正家的咸猪肉与粉蒸肉，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随便把肉丢进酱料桶里粗暴腌制的加工品。
这是一场需要极度劳练感官的炼金术，他们使用的老式红糟与百年传承的五香粉，那个比例从来不是写在墙上实手的固定配方。
因为台南的气候变数太大了嘛，夏天的高温配上85%的极端湿度，那会让发酵速度彻底失控的。
对，香药进味一旦过头，就会产生那种反胃的酸气。
这就逼得职人必须每天用双手去触摸肉块的含水量，用鼻子去嗅闻空气中的湿度，借此去微调那个红糟的比例。
到了冬天，温度下降，熟成变慢，它们又能让风味的层次叠得更深。
当这块经历过精密微收成的肉下锅的时候，脂肪在高温下缓慢融化，就会幻想深藏在里面的木质调芬芳。
红糟的发酵香气与微焦的锅气完美交融，这真的是时间赋予猪肉的第二次灵魂。
任何工业化的真空包装机器都绝对无法复制这种依赖肉身感官去微调的艺术品。
确实。
而且你知道吗？当一个摊位将标准推升到这种近乎变态的极致的时候，它会在整个东菜市产生一种强烈的引力场。
引力场。
对，这是我在这份专题里看到最惊人的一个生态系观点。正家旁边的那些卫星摊位完全被这种引力改变了演化轨迹。
哇，你看正家旁边的那个阿凤姨饮品摊就知道。
没错，当你在正家买完了滋补身体的猪肉，转身走到阿凤姨那里买一袋她特调的黄芪甘草菊花茶，正家的肉负责修复你的肉体，阿凤姨的茶负责调理你的气息。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而且相互支撑的感官生态闭环。
旁边那家顶级水果摊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家超夸张，你去看他们的陈列方式，那根本不是在卖水果，那是在策展高档珠宝。哎，
每一颗水果都安放在专属的防撞衬垫里，光泽和形状都经过严格筛选。
对，在这个生态圈里，最反常但也最合理的一点是，这里没有人在打价格战，
没有顾客会在这里大声嚷嚷说哪一摊最便宜。
这里上演的是一场品质的荣誉赛，每一个摊位都在用自己的极致无声地去施压，同时也强化隔壁摊位的标准。
这种群体演化的结果 让郑家这两个字在老台南人的心里变成了一种比任何官方颁发的食品安全认证标章都还要值钱的东西。
这是一份经历了三代人横跨100多年的人身信用保证。
说真的，在现在这个充满假消息、食安焦虑满天飞、连买包盐都要扫描3层 QR code 去查验产地履历的年代，郑家提供了一种极度稀缺的奢侈品。
什么奢侈品？
零查核成本。老顾客去买肉根本连秤盘都不看，因为他们知道这份重量里面没有1公克是虚假的。
你买下的其实是现代社会最昂贵的安心的权利。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种不容妥协的职人精神跟我们现在录音所在的这座3道门旅店连接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深层的共振。
这也是为什么这篇专题会选择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话。
3道门旅店一直推崇的管家精神，其实它的核心逻辑跟郑老板在砧板前剔除淋巴腺或是老板娘温柔的问诊，完全是同一套演算法。
都是对那种看不见的人的极致体贴与想象力。
对，郑老板在低头处理那块软骨牌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其实是在想象那位未曾蒙面、可能牙齿不好的老人家。他在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预先排除掉所有可能会破坏用餐的障碍。
这就跟3道门的管家在整理一间客房时一模一样。那位旅人甚至还没有踏入旅店的大厅，但房间里的温度、光线的折射角度，甚至是床铺的柔软度，都已经为他预先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两者都在没有人看见的死角里默默守护着一种不容崩塌的秩序。所以这场吧台前的深度对谈走到这里，我们想要把一个核心的扣吻抛给正在收听的你。
在2026年，这个世界正以一种几乎失控的速度在狂奔，演算法试图为我们决定我们该看什么、吃什么，甚至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一切都讲求最快变现，一切都可以被轻易取代。
但郑家肉站那把30年没有改变过初衷的刀，以及那座曾经被众人嘲笑的冷藏柜，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活法，展示了何谓真正的定力。
下一次，当你在追求效率的路上被无止境的变化逼得感到迷惘，或是因为外界的杂音与嘲笑而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安静下来问问你自己，在你所热爱的专业或者你的人生里，那个让你绝对不妥协，哪怕全世界都笑你疯了，你也死都要守住的玻璃柜究竟是什么？